Glory to Him.因为最近的一个青年特会，不然我们不会有这样的白痴。但是今天都很高兴见到你们。我们接下来三个月都会很持续的谈到主的保险。这个主题应该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熟悉，而且有共鸣。神渴望与人有一个关系，让我再重复一次，神渴望与人有关系，发生关系。因为基本上在神的创造里，在神创造的恢复里，神想要一个人可以与他同住同行，神想要一个人，而那个人在我们的观念里都非常的困难，因为像我们一样，我们被我们的年龄，被我们的需要，被这世界里的所有事物而霸占。我们需要神，当我有需要，我需要神，需要我达成一个目标，需要神，当我需要神来解决问题。这听起来都是非常自私的目的，但是神毫不在意。但是神毫不在意，神只在意他心头所想要的。所以神希望一件事，就是和人发生关系。这不是根据我们的状况和想法，这是根据神所想要的和神所做成的。让我们带进一段与神的关系里，所以我们来念一下这些经节。我很抱歉今天经节很多，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鸟瞰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二章八节，三章八节，我们一起念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很好，圣经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，这是神对于他心头愿望的一个描述。所以当我们来念这创世纪中这几个经节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如何创造了万有，并且最后创造了人类，而且人类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。你知道，我们的小孩一开始 画图的时候都是画那些不太像人的人，但是这些小图像不像真的人。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，我们的神希望和人他所造的人和他自己相呼应。比如说我的孙女，我看着我女儿跟她说，我有一个新的玩物，就是我可爱的小孙女。小孩子其实也不顾，某方面来讲是我们供我们享受的小玩具。神也一样，神创造了一样东西使他能够喜悦。神喜欢人，即使我们顽皮无比，神还是喜悦人。神的生意是为了人和他的创造，这不是去抱一棵树或者是去野外踏青。所有神的一切都是为我们所设立，所有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神和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关系。所以神根据自己的形象，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了我们。所以我们想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吗？只要我们看周围的人就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。比如说我们自己朝里看，我们喜欢孤独吗？我们不喜欢。神也一样，所以神创造了人，为了要与人发生关系，与人有交通，与人有交流。所以神在这里说，神创造了一个人，为了要掌管万有。所以万有为了要服侍人，使人在地可以长寿，可以有一个和神长久健康的关系。这个伊甸园有所有可见的一切。比如说我们门外的一个那一个园子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美丽，但是需要很多的精力来维护。但是这个神的园子，让人来享受的园子，让人所拥有的园子，由神亲自来维护，来供应。但是人堕落了，所以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。伊甸园的中心有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。你有没有听过有人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神还要把知识善恶树摆在伊甸园里面？你这样摆这棵树不就是要让人堕落吗？你摆了这棵树才跟人说不要吃那个果子。我们也知道每一次跟小孩子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，结果完全就是相反结果。你不告诉小孩子不要做什么，而是要告诉他们该做什么。 人也是一样，这似乎是一种自动的内建的运作模式。所以女人或者夏娃吃了一口，又给亚当吃了一口，他们就发现自己赤身裸体，他们没有穿任何衣服。有一件事情改变，他们突然会发现自己没有遮身之物。他们似乎懂有一件事情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找了一些无花果树叶，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做成了衣服。但在那之前，创世纪三章八节讲说神在伊甸园里行走，这难道不让我们惊讶吗？神创造万有的神，一个在心意里愿意和人发生关系的神，竟然会在伊甸园里行走，为了和人有关系，他和人交通，他享受与人同在。我女儿她最大的喜乐就是和她的女儿同在。比如说我跟她昨晚通话的时候，她跟我说他们需要去 mall 买一些东西，而她必须要把女儿留在家里和丈夫在一起，但是才离开家一个小时，他就开始觉得有点心痛。他甚至告诉他的丈夫说，他需要回去，为了要跟他的女儿在一起。但是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有距离？那是因为我们的人性和神的神性是两件事。神希望和人有个亲密无间隔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时候神找不到人，就在像三章九节所说的，神呼唤那人，问他说，你在哪里？我希望与你同在，你在哪里？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们今天究竟在哪里？我们似乎明白我们里面有些困难，有些和神之间的阻碍，和神之我们被太多外面的事情纷扰。看看今天的世界，在金融海啸之前似乎一切还可以，但是现在海啸之后，甚至连退休基金都跌到一半不到。 现在似乎大家都非常的焦虑，我们的未来在哪里？当现在一切都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才想起来，似乎才想起来，我们需要一个供应者。当人了解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，甚至会躲开神的面，但神不愿意看到这样子，所以神甚至亲自来寻找人。甚至亚当被神询问的时候，他也开始有了辩论的能力。他就说：“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引我堕落。”所以我们来看一节。抱歉，这没有在上面。3:21。神为亚当和他妻子做了羊皮衣。当这个重大的改变发生后，当人和神被分开，当罪成为神和人之间的阻碍，我们觉得遗憾，神觉得更糟糕，因为神喜欢和人同在。我犯罪了，我搞砸了，我躲到一件东西后面，不要找神。但是神的反应却是，你不需要躲起来，你没有办法遮盖自己，你没有办法行更多的善，你不能变成更好的人，那些都只是你找的无花果树叶子来遮盖自己。你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要求，所以我来满足我自己的要求。所以神甚至为了人，在历史上第一次杀了一只羊来献祭。现在这里有流血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。为了要使神能满足，一定要有流血。我们无法满足神的要求，无法遮盖自己的罪，只有神自己能满足这样的要求。所以神的反应就是，他真的确实的杀了一只动物来献祭，为了要使人和他的妻子有遮盖。容我离题一下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一个概念不断的持续下去。亚伯和该隐是另外一个例子。当人还不吃肉的时候，神也是要献祭，所以该隐献上了在亚当咒诅里的丰富，神不喜悦。亚伯却很简单的，亚伯很简单的单纯的献上了一只羊， 满足了神，按照神的心意，神所命定的方式，借着流血使神满足。那个时候注意一下，人不吃肉，但是亚伯仍然愿意当一个牧羊人，只是为了让人能够有祭物满足神。我很抱歉这里有点复杂，有点困难，但是只要注意一件事，没有流血就没有救赎。神渴望与何人有关系，但是根据他自己的神性，先有流血，神才能和人有交通。在这里的献上的祭是为了和神有交通。被杀的羔羊所留下的羔羊皮来遮盖人，是为了让人有交通与神的能力。神做这一切都还只是为了让人能够跟他有关系。但是当接下来我们继续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似乎会发现人不断的往下堕落。看看我们今天的样子，比如说最近以色列又入侵加萨走廊，但是我们似乎也很清楚这个状况不会结束直到主再来为止。如果你认为在这个血腥地带和平仍有希望，很抱歉，我会说不。我们在一个极为艰难的状况里，我们都是堕落的人，有理无理，是非对错都无济于事。比如说有工作的人都会说他们的老板怎样不讨人喜欢，怎样讨厌他们的老板，但是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都不对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公司，我的老板。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状况，一群堕落的人，因为我们堕落，所有的事情都堕落。所以我们来念一些来描述人堕落的经节。以弗所二章一节二节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而你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犯罪之中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着这世界的时代，顺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在悖逆之子，在悖逆之子里面运行之灵的首领，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时你们在基督以外，和以色列国民隔绝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这些经节的确有点叫人沮丧，因为他们描述了人的状况，死，这是神所说的。当你吃这果子的时候，你必死。你知道吗？在过去几千年里，有一股死亡的力量在人类中间不断的增长，不论是物质上或是属灵上都一样，尤其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，人是越来越死，与神的交通是越来越少。所以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根据这个时代随意行事为人，已经偏离了神原来的心意，不再根据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行事为人。我们被造是为了彰显这一位荣耀的神，但是我们的状态，可怜的状态，堕落到一个地步，已经和神的生命隔绝。好了，我不会再花更多的时间来描述这些悲惨的状况，但是我们只要记得，当看到今天状况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神心头的愿望绝对不是要人和他分离，神不是要人去发展我们自己的心理学。就算是现代心理学，也不过是在唤醒人良心的功能，但是这仍然远远不够，人需要的是耶稣的血。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？创世纪第三章，神产生了第一个献祭的案例，让人可以有动物皮来遮盖，和神有交通。所以我们来到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现在，这已经不是亚当的罪或夏娃罪的问题，是整个人类的罪，成了世界的罪，所以需要一个无罪者来牺牲，才能使世界的罪被取去。所以神道成肉身，成了一个人叫耶稣，来到世界上做神的羔羊。所以神人在耶稣里能看见神的心意。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来？耶稣来是要和神的选民有交通，来医治有病的。耶稣可以拯救这个世界，所以这个耶稣必须死。所以我们再来念几节经节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这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 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八节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救。这两节，和我本来想要做结的，想法不一样。但是，我们来看这个保险，只有这个保险能够使成公义的要求满足。来，当我们来看这一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只要记得，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底下，这个世界使我们继续持续和神分离，所以神派了他的首生的儿子来到世间，来彰显神的心意，使他能够成为满足神的祭物。神的血为了我们的罪而流出，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我们能够继续继续的过我们已有的生活吗？还是为了让我们良心平安而已，跟神说，哦，神谢谢你，我终于不必感到内疚，我终于不必感到有罪恶感，这些都不是神的目的。没有错，罪是一个问题，罪是一个让人和神分开的问题。但是因为耶稣的血，罪已经不再是问题。所以，这两节的重点是借着这个宝血，神已经和人立了一个新约，神曾经有一个约，因为这个血成了旧约。在旧约里，神也接受献祭，但是那些血都只是暂时的遮盖，是在新约里。这些要求已经被废去，神已经永远的受了满足。知道什么是约吗？约就是一个保证。当一份档案、一个约已经被公证、被存留、被存档，没有人能够违背那个约上所写。比如说遗嘱，我给大儿子这个，我给二儿子那个，而当立约人去世之后，受惠人就会拿到遗嘱里所说的一切。重点是，当一个约已经签下之后，没有人能够再逆转这个约，除非再立另外一个约。这就是新约的目的。难道这不让我们稀奇吗？神和我们有一个关系是无法改变的，是无可更动的。 这是神心头渴望和我们的关系。那个血甚至在天上已经被弹在神面前，作为神和人之间的平息。何为新约？新约的一部分就是我不再纪念你的罪，意思就是，比如说，这位弟兄，如果你的良心不断的责备你，神已经处理好这件事。如果你和母亲之间，处不好的话，是该道歉。但是，请记得，神已经，不再纪念你的罪。新约令人更震惊的是，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有了基督的血，我们就是一个新约的人。新约更令人稀奇的就是，你不需要我在这边跟你说怎么样来亲近神，是所有的人都认识神，这些事情都已经在你的心里。我再回到我本来的主题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和神有交通。耶稣成就了新约，是为了我们能认识神，我们能和神有交通，我们不需要觉得陌生，我们不需要觉得与神有间隔，只需要跟神说：神，我感谢你为我所流的宝血，我再回到你面前。没有人能使我们和神分离，我们因为这个新约的血永远成就了约。神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间隔，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会认识神。你知道这对我们代表什么吗？这代表我们已经被带回和神的交通里，我们有和神交通的权利，有和神有同意生命的权利，有分享神生命的权利。我停在这里，但是我只希望你记得两件事：第一是神渴望与人有关系；第二是神已经立下一个无可逆转的新约，使人可以无要求的享受它。我们停在这里。我很喜欢马太福音26:28，希伯来文里面意思是说，有人一定要死，人才能够和神有交通。所以这一位耶稣道成肉身的神来到世间为我们死，当他说成了，这个约已经成就，他已经完成了一切，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来恢复和神的交通。我很喜欢这个事实，就是所有一切需要的事情已经成就，我们只需要和神交通，我们只需要从最终出来，我们甚至不需要等，甚至不需要觉得合适了， 我们只需要马上回到神面前，忘记我们可悲的状况。我们不需要和神保持距离，只需要到神面前来。我们有权利一生在神面前活，这就是新约的救恩。我只想要分享一点。第一，令人鼓励的是，神渴望和人有关系。我们不知道，如果是由我发起，我不知道这段关系能持续多久，但是神有这样的心意，是他心头渴慕的愿望，所以是由神发起，由神负责，所以现在这个持续的关系都在神眼里，这都是神单方面的和我们立了约，神负一切的责任，所以这是非常坚固的保证。我曾经有经验和人在合约里工作，但是有时候合约只是一张废纸，但是神和我们有约，这个创造宇宙的神和人有约，这个已经开始的关系是由神来发起，现在我们更在新约里面有耶稣的宝血来向我们保证一切都已完成，这是何等稳固的保证，这是我非常受鼓励，谢谢。我也受同样一点的鼓励，我很摸着神渴望和人有关系，我已经听这件事这一个，我听过这一句听了50年，但是还是一样的鼓励人，这不是因为我会更属灵更强壮更聪明，但是神向我伸手，神向我，神来寻找我，神来和我建立关系，而是神把更多的他自己放到我里面。甚至在低潮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里面有一股渴望，主，我只要你。有时候甚至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望，一个祈求，主，我只需要你，这表示神已经在我们里面有了行动。所以到最后，这轮到我们来向神敞开，我们只需要神，因为你是你渴望与我有关系，使我能认识你，这是一个何等美妙的关系。想想看，我们已经被罪破坏过，但不知怎样， 我们竟然能够一切都不要，只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赞美主。我们知道，今天让我，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神想要和我们有关系，甚至愿意做一切来维持这个关系，这让这个关系不会被切割，甚至被破坏的时候，神来恢复这个关系，神来把我们带回他原初的心意里。所以神真的值得我们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他，正如他爱我们一样。所以当我们来想到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为什么赐给我们？因为他爱我们，他来受死，他流出宝血。所以现在当我们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，和神的关系有了间隔，这个关系可以被恢复。神可以永远和我们隔阂，但是神不愿意这样，所以神做一切让我们能够回来爱他。没有流血就没有救赎，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。我非常摸着宝血，而且我是越来越摸着宝血的价值。神给我们了一条路，借由他儿子流出他的宝血。神没有必要这样做，以致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让我们和神会有距离的事，我们能够永远回到神面前，只因为一个人的死，我们能够有一个永远持续健康的关系，和神有交通。我们可以永远来鉴赏这样的宝血。主，谢谢你为我们流出了宝血。我很摸着这一件重要的事，这个和神的关系。神永远等着我们。这件事情是一个，这个事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实。神甚至提供了一条路，让我们能永远回到他面前。第一，这一周我可摸着一节，就是，那时你们在基督以外和以色列国民隔绝，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，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似乎现在许多外面的事情使我们绝望，经济、政府诸如此类，但是如果在我们里面的是基督，他使我们有盼望。许多事情使我们失望，但是神在神里面我们有盼望。今天我很摸着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造的。有些人和他们的狗亲密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愿意把遗产留给狗，这不是神愿意和人有的关系。神照着自己的形象，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了我们，所以神甚至来到地上为我们受死，流出宝血。所以我们需要来回顾自己，为什么我们会在这段关系里？因为我们被神所造，按着他的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。形象是外面的，样式是里面的。神如何，我们也如何，不管里面或外面，我们需要来鉴赏。神渴望 何人有关系。那感谢主，神愿意和人发生关系。如果你还未相信，你已经和神，你看，神已经为你流出宝血，已经神的爱已经再次显明，所以才能有和神的甜蜜交通。今天我们对罪很敏感，神对罪也很敏感。今天我们也许我们对神的事情马马虎虎，对神的关系毫不在意，但是神仍然不放弃。当两个人在一起，他们对这段关系是非常在意。我们和神的关系有多新鲜，就由我们多在意来决定。这段关系应该有喜乐，有供应，是永远新鲜，有鼓励，不让人失望。我甚至放弃了让自己完美，只是为单单只在神面前停下来向他祷告，就给我很大的喜乐。我在这里有个简短的祷告来结束这个聚会，神给我们更新的更新的心，使我们愿意和你有交通。接下来三个月我们有一系列的信息来讲到耶稣的宝血，我们有邀请卡，第一神的供应，第二宝血里实际的生活。这些邀请卡都已经放在后面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欢迎索取。更愿意你们把这些邀请函给你们要想邀请的人。